Ask 吱吱吱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有趣永不屁话少二手车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，我是主持人第三只。这周的老鼠啃书呢，给大家推荐这本书《汽车构造透视图点、发动机与变速箱》。我之前呢在知乎里面写过答案，就是推荐一本书，就是叫《汽车为什么会跑》。那本书呢，属于汽车爱好者，就是小白从零到一的一本入门书籍。那么这本书作者跟那本书作者一样，都是程新亚啊。这本书呢，主要就是这个书名你也听出来，主要是讲那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啊。我给大家翻两页看一下。这本书最大特点就是全彩的，看这本书不累。如果说让我看一本全部都是黑白字的这个汽车类书啊，我可能看一看就乏了。这本书的图，我觉得能占这本书的整体的80%了，而且比较精美。可以看到这个啊，这是斯巴鲁的水平对置发动机。RX7 的转子发动机，在里面的工作原理啊，包括它的一些非常细节的透视图都做出来了。前半部分是讲发动机的，后半部分是讲变速箱，包括什么 DSG 啊、CVT， 讲的都比较明白啊。就主要我觉得这本书的价格就是在图上面，这个图真的是很漂亮。如果对于发动机和变速箱比较感兴趣的同学，这本书一定不能错过啊。售价是39.8，上什么京东、淘宝买，大概能便宜10块钱吧。好的，我们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。微信网友高原美农，小雨说：“志哥刚考上驾照的屌丝一枚，求个练手车，1万、2万、3万，分别能买个什么样的？机械盲，别总修就成，别的没要求，地点在哪都可以。姓志哥不挂科。”这个问题绝对是我量身定制，万元车小能手来了啊！10000块钱以内还是买派料，不过派料我们之前做那1.5的，1.5的其实质量没有1.3的好，能买到1.3的话就几千，其实就是几千块钱，千元车，派料。如果不喜欢派料的话，买 QQ 的话能买个年限稍微近一点的吧，能买一个05年左右的 QQ， 10000稍微出点头。2万块钱价位给你推荐一个神车，空间特别大，如果对于空间有需求，07-08年的这个长城赛影啊，2.2汽油版。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没有汽油柴油的限制，可以买一个 2.8T09 款的长城赛影，也20000多块钱，空间也好，声儿也有，劲儿也有，还能用来拉货啊，跑个私活什么的。还有一款神车，就是我给你之前推荐这几款车都是手挡的。如果说想买一个自动挡的车呢，可以看一看雅阁的 CD5， 就是第五代雅阁，2000年的雅阁，价格在20000以内，其实就可以搞定。而且呢，我觉得雅阁这车是在老车自动挡里面变速箱最不容易坏的，3万块钱价格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。07-08年的雨燕啊，可以看一看，手动挡能挑到一个车况非常非常好的，3万左右。汽车之家说客网友东莞足浴小王子，请教你一个问题，我买了一辆二手思域，想要改一下轮毂。上次听你讲了关于簧下质量的解答，觉得还能学到一些东西。除了轮毂的质量对于车性能的影响之外，我想问一下轮毂的尺寸对于车有没有什么影响？改更大的轮毂可以增强0/100的加速性能吗？我特别想改一个20寸的轮毂。好的，又是一个关于轮毂的问题啊，一个台思域，你也没说几款啊，想要改一个20寸的轮毂，改20寸轮毂的话，其实你要是真想改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改的，但是成本会比较高。你知道，20寸轮毂的轮毂首先就比较贵，轮胎也比较贵。一般来说呢，改装车就是以大两个单位为宜啊，就是你16寸的原厂16寸的轮毂改成一个18的会比较好，要效果也有效果，对吧？性价比也比较高。那么你说改完，假如说你改一辆18寸的，改完18寸轮毂以后，能不能增强0/100的性能？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，绝对不能增加的，就是这个时间只会变长，不会变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辆车的动力不变的情况下，对吧？你18寸轮毂，那么扁平比变了，胎205的胎变成225的胎了，与地面的摩擦系数增加了，也就是摩擦系数增加了，那肯定就是，对吧？动力就相对来说就变差了，所以，这个你能理解的啊。下一个呢，就是整体对于车的整体性能有什么影响？整体性能其实我觉得改轮毂最大的好处就是好看，除了好看以外，你看改完了以后呢，原厂的胎壁这么厚，对吧？你改完以后呢，就是这么厚了，所以车会变得更颠了，对，更颠了，减震效果变差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改完大轮毂以后啊，其实你在上一些台阶的时候，心里面会老玄玄乎乎的啊，有点害怕，但有时候 为了美嘛，对吧？取舍一些东西是正常的。换四个锻造的，我们说换好一点的，稍微锻造点的国产比较大的牌子，四个下来可能2万多，然后再加四条比较好的胎，3万左右，就是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了。不过改轮毂这事儿，就是它和车身降低基本上是这两个不能分家，你要改了大轮毂以后再把车身再降低，这个思域可能才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。微信网友撅屁股说，李老鼠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我媳妇儿和我上班的地方都比较远，所以我计划买一辆车给她代步啊。这周都是给媳妇儿买车的，买车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了。我看价格差不多的车里面，有的用的是扭力梁的，有的用的是独立悬挂，你说这个重要吗？在买车的时候需不需要着重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？现在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懂车了，所以有时候出去一碰车，大家哎比个配置，说哎你看我这车，哎这个是多连杆独立悬挂，你这个扭力梁悬挂，扭力梁悬挂这技术已经很老了，这不行，就是大家这么一比啊，就感觉啊、哦、好像是扭力梁不如多连杆悬挂好像质量好，然后没有它好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在纽北，对吧？大家都爱比个纽北，纽北里面 Type R、Megane 的那个 RS 都用扭力梁悬挂。那么你说，可能扭力梁悬挂就是性能车比较喜欢用它。那么舒适型的，你看轩逸，对吧？像家用的卡罗拉也都是扭力梁悬挂。扭力梁悬挂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结构非常的简单。那么你后来结构简单的东西，它就不容易坏，而且修起来的成本呢会比较低。你要说硬要要求，你要硬要比扭力梁悬挂和那个独立悬挂的他们俩之间的差距，其实你在城市里面开的时候感觉不到，但是你要到一些沟坎的连续沟坎的路段，你可能会感觉出来。就是独立的悬挂左边如果有坑，那么右边的人呢可能这个感受不是那么明显，扭力梁悬挂的话就会整个车可能就会歪过去啊，就那种感觉。微信网友叫农夫三全问，老鼠哥，04年的 E46325 没有大事故的车在浙江沪一带是什么价位？这个车值得购买吗？配件好找吗？后面收拾大概要花多少钱？现在E46整体在市场上面的价格，就是这个325啊，不是325的 CI，CI 是双门版本的，整体325的价格就在4到6万之间。你说浙江沪地区啊，其实沪 C 牌照的那个325比较便宜。买一个E46325价格应该是在4万多，车况一般的，车况要稍微好点5万多，但是像这个车已经10年的车龄了，所以买回去呢要收拾一下。我的一个小伙伴前两天刚好买了一个那个04年的325，买回去以后呢，发动机前后的这个曲轴的油封换了，然后呢球头销换了，半轴的这个衬套换了，全部换起来，换了一个变速箱，又全部闹起来，花了8000块钱。也就是说，你花5万多块钱买车，再准备1万吧，将近10000块钱，要把这个车收拾特别干净，然后再去跑。E46其实是宝马三系史上非常经典的一代，也开上去也非常的棒啊，配置方面也不错，所以非常不错，值得入手。只要能找到车况不错的，别改了就行。今日头条网友叫巫妖王重生说，老鼠，我要买车了，我要给我媳妇儿买车了。现在车的配置是越来越多了，我媳妇儿相中了几款，每款车的配置都不一样，我们看都是3年以内的二手车，二手车商在卖车的时候一个劲的夸这个车的配置多么多么高，我媳妇儿也觉得配置高越多的越好。我总觉得买车就是买这个车的机子和架子，你觉得汽车上面有哪些配置是没有必要的？ 关于配置这个东西，大家争了很长时间了。就比如说，就天窗，对吧？就一大批人说天窗就是垃圾，没用。买天窗以后，天窗还容易坏，一年打开不了几次。买二手车以后，还会给你未来造成一笔额外的维修费用。但有些人就烟民啊，我就开天窗抽烟爽。在高速上面我就开天窗，对吧？不压抑，然后看外面看得亮堂。但是呢，就是总结一下，就是所有配置没有说完全绝对鸡肋，就看你有没有那个需求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你既然你问我嘛，对吧，我给你几个我觉得很鸡肋的配置啊。对于我来说，后排娱乐设施，对吧，我之前做过一次那个辉腾，后面有几个小电视，小电视的分辨率就别提了，垃圾，那套选配好像要4万多块钱，而且看电视看时间长后会头晕恶心，完全没有用。座椅加热啊，对，男生要什么座椅加热，又不来大一爹。发动机自动启停特别恶心，就我每次都要把它关了，就那种汽车本身没有什么顿挫感，但是有了发动机启停以后呢，就会觉得特别难受， 啊，一顿一停，没有动你，一顿一停，特别这个反正我很讨厌。原厂导航，对吧？升级起来又麻烦，然后又非常傻，灵敏度完全不如现在的手机，再加一个支架啊。换挡拨片，就是我有时候买车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这车有换挡拨片啊，很那个什么，很运动啊，我这激烈驾驶之后很酷啊。但其实你会发现，就是说换挡拨片实际上没什么用，就玩两次，好了，玩腻了就放到一直落灰了。你去看看，就是很多的，驾驶员的车换挡拨片的背面基本上都有灰了，就不怎么用。但是当时选配一个带换挡拨片的车，要比没有换挡拨片多花个将近10000多块钱。完全没有价值啊！但是你说这些所有配置里面，我最看重的配置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绝对是 ESP。我买二手车的时候，所有东西都可以不在乎，安全必须要在乎。就是同样价格，安全气囊越多 越有 ESP， 就是主动被动安全保护措施越多越好，这是必然的。在这个基础之上呢，我觉得大灯随转这个东西真的是怎么说呢？给我减少了不小麻烦。就是我有一次在转弯的时候，如果那个不带大灯随转，我真看不到那辆那个就是滑板车，他也没有穿衣服，这大灯随转我觉得比较重要。第二个就是防眩目后视镜，几十块钱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经常跑高速出去玩的朋友，座椅通风这个也非常重要啊。在其他的什么音箱啊乱七八糟，就看你们自己的需求了，我没有必要再给太多的。B 站网友优叔说，李老鼠，你是怎么走上老车这条不归路的？现在在中国玩老车能赚上钱吗？我是怎么走上老车叫不归路的？其实我接触老车的时间并不长，你看我是做了第六期视频的时候拍了那个宝马，老宝马拍了那个老的奥迪以后，我才开始慢慢接触老车的。当时为什么接触到它了？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那个老车在当时那个年代它很贵，它可能要70-80万的价格，但是因为时间过去比较久了，所以它的主人抛弃了它，我把它接到手里面的价格呢比较低。我拿到这个老车以后，我发现它给我体验不一样，因为新车上面都是一些新的科技，大家都在探讨的，而老车上面它有很多工艺是现在人们都不知道，都已经忘记掉的。比如像那个虎头蹦的 W140， 我最早我以为啊，虎头蹦的那个内饰板都是那种贴纸，然后都是那种三合板压起来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虎头蹦的内饰板它真正是纯木，就是纯桃木几层压起来，而且呢它里面有一层铝板。后面的工艺要想做成这样，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其实老车上面的故事非常多。然后我就去吉林长春，就见了什么大明哥，然后去了一趟那个哈尔滨双城，然后见了侯爷，见了那个骆文友老师，就见了几位玩老车的高手以后，发现这个里面门道实在是太深了，所以就慢慢就喜欢上了。你说现在玩老车能赚上钱吗？就是我采访这几位老师，基本上他们都是在烧钱在做这件事情。像这个开博物馆的，就是哈尔滨开双城开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啊，他花了1亿投入在这个里面，现在还没有得到就是说能把成本收回来的这个回报。所以在老车的话，这些玩家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愿景，有个理想。他们想让中国通过这个老车这个节点，他们因为收藏那些老红旗、老上海，希望中国汽车文化是从他们这个节点可以开始的，所以赚钱现在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。好的，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获奖名单啊。上周第一名叫殴打小朋友，头像是一只柴犬；第二名叫纸老虎，头像是一杯柠檬。第三个是千，头像是一个猫啊，千猫头像是一个什么，应该是个猫吧。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 MMT 的添加剂一瓶。我们这一周送出的礼物是知道的 T 恤啊。怎么获得我们的知道礼物呢？就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，分享给你的小伙伴，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呦吼吼，微信后台啊，回复呦吼吼，下期就可以获得礼物了啊。最后三件送完以后呢，我们就会做下一批的样式，比这一批更好看。好的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